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蔡永凯老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透过蔡老师的介绍，让听众朋友认识葛立墨这位钢琴家。同时呢，10月23号那一天是星期三，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他将举办独奏会。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汉阳就想请蔡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场独奏会，他自己所挑选的曲目。
谢谢汉阳给我的功课，但是我想我整场都会推荐哦。那有几个原因，是因为如果是就钢琴家本身来说好了，那这几首作品都是钢琴家这几十年来他相当被大家肯定的一些基本的曲目。我所谓的基本的曲目，就是大家一想到葛立墨就会想到，哇，他弹的什么很棒，他弹的什么很棒。那另外一个，就我自己，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也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我导聆或者是讲座，那常常会有听众会问说，老师，那如果我们想要多了解钢琴曲目，我们老师可不可以推荐我们一些曲目？
是，
那我想这几首都是怎么讲，我身为老师比较严格说都是必听的。那当然身为一位学者也必须要说不见得非葛立墨不可，但是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如果你从葛立墨的演奏来认识这几首作品，会是蛮好的一种，就是帮你奠定了某一种程度的品味，那我们可以在后续继续去听同一首曲子不同钢琴家的演奏。那这一次的演出的曲目呢，在开场第一首我们会听到是贝多芬的第30号钢琴奏鸣曲，那下半场的最后一首压轴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第一段听到那个夏康舞曲。
是，
那夏康舞曲，我想它的重要性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它算是一种20世纪的感官，然后加上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庄严辉煌的一种综合，所以其实蛮精彩的，因为他必须要弹完到一整首这么重的曲目，然后最后来一个很强烈的很高峰式的结尾，那不管是对他自己来说或对听众来说，我觉得都会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结局。那可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推荐，像刚才我们在听音乐之前，我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贝多芬第30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对，
可是因为我太喜欢这部作品了，所以我 还想要再多说哈。贝多芬这一首奏鸣曲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调换的顺序在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奏鸣曲通常第一乐章会比较正式，企图性会比较强，然后接下来会慢板，然后接下来会诙谐曲，然后最后有一个比较轻松写意的结束，就准备回家睡觉这样那贝多芬呢，他在这一首等于是把最后一个乐章以前，可是事实上该有的都有，那这是贝多芬他晚期的一个特色了，他喜欢去挑战大家的习惯，所以你会你就等于是说，好像我们吃一个套餐，结果他先上一个饮料，然后牛排最后才上，类似这种感觉。那这当然有他的诉求，但是基本上等到你吃完这一餐，虽然顺序不对，但是其实该有的也都有了。那所以像贝多芬的这个第二乐章，它就是相当激烈的，会让大家想到它的中期的一些钢琴奏鸣曲那种非常奋发，或者是跟命运要对抗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情绪激励的话，那我相信贝多芬的这一首第二乐章会很满足你。 我自己很推荐他的第三乐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贝多芬，他我们有时候常常去教一些小朋友的时候说，哎，贝多芬为什么伟大，然后小朋友就会说耳聋这样。这个当然是一个大家常常有的概念，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哦，贝多芬的耳聋不是他听不到声音哦，而是说他可能有一些神经的病变，所以导致他的耳中不停的发出应该是高频的异音，所以他的耳聋不是听不到，而是一直被迫听到他不想听的声音。所以当大家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再去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的贝多芬的第三十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你会觉得那个好厉害。我不知道大家的经验怎么样，如果说我家旁边有工地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我家楼下在装潢，光是一天我就已经
小包了。
对，我相信喜欢古典音乐很多人其实是对噪音比较敏感的，可是贝多芬几十年来他都要忍受这样子的噪音，而且因为是神经病变，所以他就算在睡着的时候也是听得到，可是他却能够在他的晚期还是持续给出这么多宁静的作品。那个意志力其实才是贝多芬某一个真正伟大的地方。而在这一首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你仿佛可以看到贝多芬他可能自己知道自己的精力即将消竭，他即将迈向人生的尾声。那贝多芬他并不是一个口口声声会提到宗教的人，但是在他晚期很多作品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想似乎透过音乐来赞美上帝，或者是来为自己赎罪。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贝多芬这一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他虽然自己没有说，可是你会发现其实钢琴一开始弹的就是像是合唱出来的宗教诗歌，然后慢慢的经历很多不同的变奏，有一些变奏是精彩的，甚至有一些诙谐的，然后最终还是回到那个最虔诚的歌颂。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好美。它时间会有一点长，可是大家必须要了解那个是毕生的一种感怀。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先提早做准备。那如果你听了你睡着，那是很正常的事，那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如果你每一次听一点，每一次听一点，或许你可以了解当贝多芬晚年他有多么的感触万千，那心中很复杂的情绪都在这个变奏里面呈现。那在这一次葛利莫的演出中间还有两套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但是可能对于一般听众来说有一点陌生，所以我也想要介绍一下，是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觉得很深沉的作曲家布拉姆斯，那也是他的晚期的作品。那包括作品116里面有七首小曲子组成，还有作品117它是由三首小曲子组成。布拉姆斯在台湾基本上交响曲演的蛮多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演的也常常被演。那但是布拉姆斯这些晚期的作品呢也有一种很独特的内敛，但是这个内敛呢又有一些乐趣。布拉姆斯是金牛座的人，所以金牛座有一些小调皮是你要跟他很熟你才会看到的。那也许我这样讲有一点抽象，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先请汉阳先播我非常推荐的一小段音乐给大家听哈。那我相当推荐的是116的七首的第一首。因为这一首其实有一点暴力，有一点冲哈。它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都是按照谱弹的话就会变得很恐怖，就会变得有一点砍柴的感觉哈。可是布拉姆斯其实在这中间埋藏了很多的讯息。他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完全按照我的谱弹，那你要做什么变化呢？请钢琴家自己想办法。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听葛利莫以前弹这一首的录音的时候，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葛利莫充满了想象力。 如果等一下你听到他有一些呼吸的声音，或者是突然大声突然小声，有很多都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嗯、
所以他就让一个很机械式的音乐听起来充满了灵动的感觉、
嗯、
所以一方面让大家了解布拉姆斯他的晚期的作品对于钢琴家的挑战有多么多么的细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感受一下格利莫他这种相当独特的敏锐以及他的大胆，他却让这整首作品非常的立体。好，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布拉姆斯116之外，这一次也安排的是布拉姆斯117、哦、基本上布拉姆斯的116、117、118、119、哦、都是钢琴的小品，然后都是非常精致的、嗯、都有我刚才讲的这种灵性但是又兼具的乐趣，所以我自己个人也很希望两厅院下一次能够再邀请格利莫，然后把118跟119弹完、哦、不过今天我们不要贪心，我们先来认识116跟117就很够了。117它叫三首间奏曲，那基本上在布拉姆斯那个时代间奏曲没有特别的名称、哦、很多时候作曲家不知道叫它什么就叫它间奏曲，可是我这样讲完全没有轻视这个作品分量的意思，因为布拉姆斯很明白的告诉你说这个曲子的价值不在于它叫什么、嗯、而是在于它听起来怎么样。
是
这三首间奏曲117很特别的地方是布拉姆斯似乎有一种想要写摇篮曲的一种动机。
摇篮曲
那大家知道布拉姆斯摇篮曲很有名嘛，
是
可是他的摇篮曲不是只有叫做摇篮曲那一些曲子，他有一些曲子不叫摇篮曲、嗯、但是也有摇篮曲的、这个风格、
嗯、
那据我所知好像我们的节目是晚上，
对，
那所以就是说等一下或许我们来可以听一下117的第一首，因为117的第二第三也都很精彩，但是在第一首布拉姆斯非常清楚的让人家知道说他有为这一个曲子想了歌词，那歌词其实蛮单纯的，就是好好的睡好好的睡，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摇篮曲它也可以成为是一种灵感。那也许汉阳会问说老师，那我们在音乐厅当中如果听到摇篮曲睡着了怎么办？其实我自己一点都不担心听众睡着这件事情。我常常在开玩笑，我们全台湾的健保每年花多少的钱在治疗睡眠这件事情上。如果古典音乐 一张格林莫的票可以让大家睡着，这不是很划算而且很健康的投资吗？
是。
那另外一个问题，老师，如果我睡不着怎么办？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在古典乐是这样的，古典乐的摇篮曲不能只有摇篮的功能，它必须要有艺术的价值。所以等一下或许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检视一下，你接收到的是摇篮曲的功能，或者是你接受到的是布拉姆斯创作的美感。所以不管睡着或者是不睡着，我很确定的都是布拉姆斯可以在我们听众的心中已经产生的意义了。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这位作曲家以及这些作品。
好，但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蔡老师这么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睡不着。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个摇篮曲。那汉阳要再一次谢谢蔡永凯老师今天带来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汉阳，谢谢各位听众。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再一次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场由永源教育发展基金会所赞助的伊莲·格利莫钢琴独奏会，10月23号星期三晚上7:30将在国家音乐厅举办。那汉阳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